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6月30号是毫无悬念的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并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签署生效实施。那么这部法律呢，标志北京不惜以破坏一国两制承诺，以及进一步加深与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关系的裂痕为代价，而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并致力于对香港实现彻底的政治转变。那么，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从审议到通过仅用了不到2周的时间，凸显习近平专制的领导风格以及对意见毫不包容的态度。这与其父亲习仲勋在1978年至1980年在广东省任职期间处理中港事务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为什么习家父子两代中共领导人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手法大不相同？两种不同的行事风格当中，哪一种更有利于解决矛盾、化解分歧？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时事评论员、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唐志学博士，来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唐志学博士的英文名字是 Joseph Torrigan，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请教这个陶杰先生。陶杰先生，现在这个港版国安法是已经这个开始实施了，那么我想先请您来简单的评述一下您对这部法律的看法和感受是什么？
这个法律呢，是基本上以在中国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以及中国自己的刑法的这种语言呢来写的啊，所以呢，昨天晚上虽然很晚的时候他公布的中文，但是英文的翻译迟迟未能出笼，啊，我看了中文以后，我就很好奇，想看这个英文怎么翻译，啊，结果今天好像就出了一个版本，啊，但是呢，你这个英文版本一送到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一看，就好像这个大学的法律系的一个教授收到一份不及格的功课，把它打了个大叉。然后就说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马上就决定给予香港290万，这个从前的在殖民地时代在香港出生的这个290万的这个香港公民英国的居留权，啊，这就证明了啊，这个法律啊，在香港啊这些人怎么看啊？因为呢，它里面用了很多抽象、很空泛的字眼。啊，尤其是引起最大的争议是这个第38条，这个第38条呢，啊，就是说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台湾人或者是美国人，你如果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从2020年7月1号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表支持港独或者是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么一种立场，或者是对于香港啊最近这一年来这些社会运动你表达了一个支持香港独立的这种短信或者是转发他那种歌曲，你不能来香港。一旦来了香港呢，会触犯香港现在这个国安法啊。当然你来了以后，那你这个手机啊，手提电话啊，你自己保留啊。但是现在中国跟那个林郑月娥的特区政府通过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设立了一个100万港元的叫803基金悬赏，就是鼓励啊举报啊及协助驱捕违反国安法的本港其他地区人士，提供在逃犯罪人士现况以及提供任何其他有关情报，那会他会给钱的。所以呢，你这么一套呢，连在一起呢，这个第38条啊，再配合其他的条文，那就显示这个香港啊，它将来这个所谓的开放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他如何在世界上被人家怎么看待的问题了。
嗯，
啊，是不是安全？啊，那么世界上其他的人看看这38条，再看看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那么应该心里有数了啊。
嗯，谢谢。那么也想同样问，想请教这个唐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法律现在已经开始生效了？
嗯，我觉得应该三个原因。这个国安法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里程碑。第一呢，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央政府最怕的是所谓的香港风，觉得大有可能香港会扶持国内的政治。但是现在果然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中共影响香港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您看这个国安法，您就会注意到有一个新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就完全是一个受到中央政府监督和控制的一个机构。还有那个还有可能是香港人抓了之后是在内地受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跟一国两制的精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第二呢，香港本来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窗户，但是就像陶杰说一样，这个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现在我发现昨天我的一些同事在推特上都在讨论，我们现在去香港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但是几十年西方的中国通为了了解中国，很多时候都是去香港做研究采访人家，这个窗户可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样。第三个原因呢，是其实这个80年代90年代中共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能够把中共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搞好的话，可以让台湾人对于中共比较放心。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国安法有点像这个达赖喇嘛与中共当时的那个十七条协议，现在可能台湾人会觉得中国对于一国两制是这么一个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食言，所以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也说了，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有问题了。
好，谢谢您。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陶杰先生。陶先生就是还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但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啊导致这个香港今天的这个局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您认为这个和习近平本人有多大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有一些这个香港的政治人物是把这个原因归咎于习近平对这个意见人士这个毫无包容的一个态度，我们在《纽约时报》看到类似的这个报道。那么您的判断是什么呢？跟这个跟领导人的这个作风有多大的关系呢？
这个呢，归根结底是跟中国的人治有关系。中国不是个法治的国家，是人治。啊，比方讲这个邓小平啊，这个统治中国的时候，啊，他说过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他说过中国对外的政策外交要韬光养晦，如果是韬光养晦，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的话，啊，如果他真是个皇帝，把这个圣旨啊，就是写在这个这个天安门前面的一块铁碑上面，啊，以后呢生生世世的继承人都要跟着这位这个高祖啊，这个指示来办。啊，这还可以，因为这些比方讲这个在清朝，满清说这个康熙皇帝说太监永不许干政，那么这个到底啊还能够实现了差不多200年啊，一直到了慈禧太后，虽然有太监李莲英，但是不能干政的，啊，你说如果是人治的话，真的有100%的人治，由一个太高祖皇帝定下的规矩，以后十几朝的皇帝就跟着办，那还好。但是中国现在的人治呢，跟明清以前的那个又有不同。 一个皇帝死了，下一个上来又不一样的。比方讲，这个邓小平说了，韬光养晦，但是今天的这个是不会照着办，啊，说这个已经结束了，啊，现在是要出击的时候，现在是要这个亮相的时候，要亮剑的时候，所以呢，就是中国是这个是一朝天子，那么一朝法律啊，那么邓小平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商人说，当然是五十年不变不够，再给你50年，啊，你们不用再问啦，要不要我烧香赌咒啊？这样，那邓小平不知道他死了以后，啊，接他这个位置的人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啊，那么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不对？啊，因为你邓小平的时候，他留学过法国，啊，他经历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他经历过这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啊。然后呢，这个江泽民当政的时候，他念过交通大学，那个时候40年代末期是美国的传教士开办的这个大学，他会两句英文，啊，那个朱镕基跟江泽民一样，都是读那种美国传教士40年代末期的大学的。但是后来呢，这个胡锦涛呢，啊，已经是这个在大学这个。受教育的时候是50年代初期，已经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时代了，所以他这种人的思想意识，就英文说那个 upbringing， 那个意识形态，啊，就跟1949年以前的中国毫无关系。现在这一位呢，啊，因为小时候他受过迫害，他的爸爸习仲勋呢，差点呢被毛泽东啊。给在这个陕北的时候啊要了命，而且在文革的时候也受过这个红卫兵迫害，而且文革以后又受过邓小平排挤，所以呢，这个人的性格心理受到早年童年少年的影响，啊，会留下一些创伤，啊，也会留啊，他觉得现在他受到欺凌，他受到美国的孤立。受到西方的这个列强不断的这个进逼，他觉得他自己啊已经退让的够了，啊，这个去年香港的送中法他退让了，中美贸易协议他又退让了，啊，到现在你这个美国还不罢休，还想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要推翻共产党，他觉得他不能退让了，啊，所以他这个跟他这个青少年的时候。那个经历、教育背景，通通有关系。中国这个是人治，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那你只能够说啊，当初你这个Reagan 跟那个撒切尔夫人，怎么能够相信邓小平啊以及他的后代会遵守他这个承诺呢？西方人用西方人的这个思考的方式 mindset， 他会假设，如果你中国把香港给砸掉了，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这是我们在外面理性的这个思维。但是中国啊，有人说是中共，但是在我眼中现在是同一回事。中国或者中共的思考方式是跟外面的文明世界是完全两样子的。你不能够用你那一套啊去猜他的那个逻辑，他的逻辑跟你们外面不一样的。
好，谢谢陶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唐志学博士啊，就是您对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习仲勋他在1978年和到这个1980年间，曾经担任过广东省的这个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那当时他呢是面临了一个危机，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内地人是逃到这个香港这样一个局面哈。那么当时就是据您的研究，是当时习仲勋是怎么处理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的？那么这段经历对于他后来继续来处理这个中国跟这个中港关系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可以想象，习仲勋是62年的时候下台的。所以从62年到78年的时候，他没有工作过，然后他一恢复工作就去广东，然后一到广东就发现偷渡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1978年的6月份，他去深圳发现那么多人都要离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跑到香港去，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叫做中英街。这个地方有意思的地方是一条路，一边是香港，一边是大陆。他一看就发现，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的落后。他讲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破破烂烂。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很信任社会主义，他也不太懂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也说，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那边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到79年6月份，中央开了一个会议，李先念还批评吉仲勋和广东的领导人说：“你们现在还没有把工作搞好，你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吉仲勋还做了检讨，他是用三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是发展生产，他也理解，就是要治本的话，肯定是要让人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第二呢是爱国教育，他觉得这些人意识形态工作没做好，要让他们信任中国的这个是个现代化。第三呢是抓所谓的蛇头，搞好堵截工作。然后呢，这个特区本来也是因为这个偷渡问题，习仲勋感觉到，可以通过特区让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区搞好的话，你也需要香港的人来投资，所以马万奇、李嘉欣、Gordon Liu 他们那个时候，还有简悦强，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习仲勋，所以习仲勋那个时候比其他的中共比较高级的领导人更早的了解到香港人是怎么想的，比较早的了解到他们的感受，而且香港人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一个就是广东的领导人就是吉仲勋。
好的，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陶杰先生。陶杰先生就是说，您怎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这个唐博士也谈到，就是说，在1978年的那个到80年那个阶段，当时有一个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内陆的这个内地的这些人逃亡到这个香港去。那么我记得当时在这个有一本书啊，是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大逃亡》，当时是一个这个就是在中共体制内的一个，应该是在曾经担任过这个深圳的这个宣传部的这个副部长，好像是叫陈炳安，他就写一本书叫《大逃亡》。他说当时这个习仲勋作为这个广东省委书记呢，是到这个宝安县，深圳宝安县的沙头角第一次看到这个中英街。刚才这个唐博士也谈到，他说一街之隔，香港那边非常繁华，这脚下这边却是荒凉冷清。那么他就是敦促，就是开放。那他说，他还说一句话，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王国，那经济早就上去了。就是我想请您来评述一下，刚才你也谈到是人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作为这现在中共最高的领导人、权威最大的领导人，他没有感觉上没有去继承他父亲当时那个解决问题那种方法？就是我记得您之前在其他的这个平台上，或者在我们美国之音也谈到，就是这个。大禹中国中就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一个典故，就大禹治水，一个是堵的方法，另外一种是疏通的方法。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好像是没有，是更严厉的这种方法去压制、去限制，而不是想到这个更多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本质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习近平，我不认识他。这个应该问问这个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说他跟习近平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应该很谈得来啊，应该呢，他由这个川普总统去问啊。但是呢，这个在中国的人治里面呢，这个儿子的作风不一定跟他父亲一样的。啊，不一定的啊，有的时候儿子是不要听父亲的话，或者父亲死了以后就做父亲了， 这个下令相反的事情的，啊，比方讲讲清朝的时候，雍正皇帝遇到了一宗文字狱，啊，有一个这个叫曾静的文人啊，这里头呢，就他想联系啊一个将军想反清，结果被雍正啊把他给抓起来了。雍正没有杀他，而且是写了一本叫《大义觉迷录》啊，而且呢，在临死以前，叫他的下一代这个曾静，你不能够杀他啊，我要把他留下来做一个活样板啊，因为呢，我要对他去特赦啊，我让他明白我们满洲人对汉人是怎么怎么好。我写的雍正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就叫曾静啊，带着这本书全国到处去讲学。他下令接班人不能杀曾静，结果雍正死了以后，那个乾隆皇帝一上来就把曾静给杀了，他可以不听爸爸的。所以呢，有的人是有的是有一种对父亲的逆反心理的。啊，比方讲这个大导演李安，他的爸爸在台湾是教国文的，教国文教师，他想的这个李安长大以后还当教师，结果李安没有当教师，去了美国当了导演，啊，这中国的这个父权有时候压抑得很厉害，反而会让这个儿子在压抑的完了以后，他自己他认为有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做他父亲不一样的事情。啊，斯大林的女儿都跑到美国了，啊，跟他父亲一刀两断了。尤其是这种共产党的国家，啊，父亲左，那个儿子可能很右；父亲很右，儿子可能很左，啊，所以呢，这个啊，我都不懂得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啊？我想呢，这个你说这个习仲勋呢，他自己也是在西北、陕北这种地方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想他这个人生下来这个性格可能比较慈悲一些，啊，这个党性比较弱一点。他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啊，他人性的那方面啊浮现起来，而且他到底是啊，在这个100多年前生的人。啊，他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可能是满清的末年，或者是民国的初年，他可能早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孔子思想影响，但是现在的中国这一代完全没有的，啊，所以可能就证明，就说明这两代的作风完全不一样。
好的，谢谢陶杰先生。想继续请教这个唐志学先生，就是说，我记得您在去年在《华尔街日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经表示过啊，就是说习近平非常是在意他这个父亲在香港问题上这个政治遗产，因为毕竟这个习仲勋在这个广东省以及这个处理这个中港关系方面是发挥了很多的作用。那么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对他后来，就是说对习近平后来对香港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就是怎么来解读，就是说习近平是希望继承他父亲的这份政治遗产呢？
其实习仲勋呢，他80年到中央去工作的时候，他是副继续的常务副记，但是他也分管统战工作，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工作上跟香港也有关系。所以1983年的时候，香港的两位年轻的律师，一个叫李鹏飞，一个叫李柱铭，他们去北京。见了习仲勋，习仲勋跟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解决问题，我们的政府就是听政府，而我们就是李鸿章。然后习仲勋接着说，如果制度改变，就不是特区，宪法31条就成为空话。这不单是这一代的想法，跟谁死谁活也没有关系，不是靠某些个人，而是会有下一代维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习仲勋与习近平之间不同的地方搞得太绝对化，因为习仲勋也接着讲，香港一切我们都保证不变，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绝对自由什么制度都垮， 然后呢，习仲勋到北京之后，他发现他觉得住在香港的新华社有问题。他的说法呢是新华社一左二宅，觉得他们没有交足够的香港的朋友，要他们广交朋友，多听意见。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是习近平与习仲勋之间的一个可以说是共同之处，就是习仲勋80年代他管统战工作的时候，这不只包括香港。达赖喇嘛的代表去中国的时候，也是去见习仲勋。台湾问题，习仲勋起的作用也很大。所以，如果你看马英九写的回忆录的话，你会发现习近平说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习马会的时候，习近平与马英九见面的时候，习近平是这么说的：习近平跟马英九说，默克尔就是德国的总相，见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跟我们德国人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很多几代年前的东西，说丢就丢掉，你们却这么在乎？习近平的回答是我们中国人跟你们德国人不一样，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谁丢掉，谁就是卖国贼。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主权问题上，肯定是很民族主义，而且我觉得这一点跟他这个对于他的父亲，对于老革命那一代的一种，可以说是使命感吧，起的作用应该是蛮大的吧。
好的，谢谢唐博士。陶杰先生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和习仲勋的这个作风，或者说这个行事方法手这个风格不太一样的这个问题啊，我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有西方的一些评论人士或者说中国观察人士就说呢，认为这个习近平当时在这个在刚刚担任这个中共一把手总书记的时候是靠这个反腐呢，巩固了他的个人权力，但是这个反腐这条路走到现在，就是说他的这个权力越大，反而越发的没有这种安全感。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对内和对外政策这种风格。就是您认为您的观察或者说您的预期，就是接下来在香港这个事情，习近平做完以后，他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终极目标会是什么呢？
他下一个目标是要保证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一场大阅兵，啊，这个100周年他要向中国共产党的头人第一代的那个所谓的老革命啊，有一个交代。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7月1日，习近平会，如果他能够的话，他会维持非常强硬的对内、对外，尤其是对美国的这个外交，啊。这个呢，不轻易会让步的。但是你说，如果这个川普能够连任，啊，如他会加强对台湾的关系，美国的台湾跟台湾的关系会升级。那么在7月1号以前，如果川普连任，啊，美台关系会进一步的加紧，那中国会不会对台湾呢，就出兵呢？这是最大的悬念。如果他不出兵，那100周年的党庆他怎么交代呢？如果出兵，那会不会爆发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呢？所以我想，这个是明年7月1号要注意的问题啊。
好的，非常感谢陶杰先生，那也非常感谢唐志学博士。那么，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陶杰先生和唐志学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下次节目再会。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6月30号是毫无悬念的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全票通过，并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即签署生效实施。那么这部法律呢，标志北京不惜以破坏一国两制承诺以及进一步加深与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关系的裂痕为代价，而全面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并致力于对香港实现彻底的政治转变。那么有分析认为，港版国安法从审议到通过仅用了不到2周的时间，凸显习近平专制的领导风格以及对意见毫不包容的态度。这与其父亲习仲勋在1978年至1980年在广东省任职期间处理中港事务的行事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为什么习家父子两代中共领导人在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手法大不相同？两种不同的行事风格当中，哪一种更有利于解决矛盾、化解分歧？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时事评论员、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学者唐志学博士来参加今天的讨论。那么唐志学博士的英文名字是 Joseph Torrigan，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请教这个陶杰先生。陶杰先生，现在这个港版国安法是已经这个开始实施了，那么我想先请您来简单的评述一下您对这部法律的看法和感受是什么。
这个法律呢，是基本上以在中国是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啊，以及中国自己的刑法的这种语言呢来写的啊。所以呢，昨天晚上虽然很晚的时候他公布了中文，但是英文的翻译迟迟未能出笼，啊，我看了中文以后，我就很好奇，想看这个英文怎么翻译，啊，结果今天好像就出了一个版本，啊，但是呢，你这个英文版本一送到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一看，就好像这个大学的法律系的一个教授收到一份不及格的功课，把它打了个大叉。然后就说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马上就决定给予香港290万，这个从前的在殖民地时代在香港出生的这个290万的这个香港公民英国的居留权，啊，这就证明了啊，这个法律啊，在香港啊这些人怎么看啊？因为呢，它里面用的很多抽象、很空泛的字眼。啊，尤其是最引起最大的争议是这个第38条，这个第38条呢，啊，就是说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适用本法。那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个台湾人或者是美国人，你如果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从2020年7月1号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发表支持港独或者是支持台湾独立的这么一种立场，或者是对于香港啊最近这一年来这些社会运动你表达了一个支持香港独立的这种短信或者是转发他那种歌曲，你不能来香港。一旦来了香港呢，会触犯香港现在这个国安法啊。当然你来了以后，那你这个手机啊，手机电话啊，你自己保留啊。但是现在中国跟那个林郑月娥的特区政府通过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设立了一个100万港元的叫803基金悬赏，就是鼓励啊举报啊这个及协助驱捕违反国安法的本港及其他地区人士，提供在逃犯罪人士现况以及提供任何其他有关情报，那会他会给钱的。所以呢，你这么一套呢连在一起呢，这个第38条啊再配合其他的条文，那就显示这个香港啊它将来这个所谓的开放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他如何在世界上被人家怎么看待的问题了。
嗯，
啊，是不是安全？啊，那么世界上其他的人看看这38条，再看看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那么应该心里有数了啊。
嗯，谢谢。那么也想同样问，想请教这个唐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法律现在已经开始生效了？
嗯，我觉得应该三个原因。这个国安法确实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里程碑。第一呢，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央政府最怕的是所谓的香港风，觉得大有可能香港会扶持国内的政治。但是现在果然完全是相反的，完全是中共影响香港的政治制度。所以如果您看这个国安法，您就会注意到有一个新的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就完全是一个受到中央政府监督和控制一个机构。还有那个还有可能是香港人抓了之后是在内地受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跟一国两制的精神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东西。第二呢，香港本来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一个窗户，但是就像陶杰说一样，这个现在呢，因为有这个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现在我发现昨天我的一些同事在推特上都在讨论，我们现在去香港的话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但是几十年西方的中国通为了了解中国，很多时候都是去香港做研究采访人家，这个窗户可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样。第三个原因呢，是其实这个80年代90年代中共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想法是，如果能够把中共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搞好的话，可以让台湾人对于中共比较放心。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国安法有点像这个达赖喇嘛与中共当时的那个十七条协议，现在可能台湾人会觉得中国对于一国两制是这么一个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食言。所以这个蔡英文总统已经也说了，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已经非常有问题了。
好，谢谢您。我想接下来请教这个陶杰先生，陶先生就是还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但也想请教您，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啊导致这个香港今天的这个局面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您认为这个和习近平本人有多大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有一些这个香港的政治人物是把这个原因归咎于习近平对这个意见人士这个毫无包容的一个态度。我们在《纽约时报》看到类似的这个报道。那么您的判断是什么呢？跟这个跟领导人的这个作风有多大的关系呢？
这个呢，归根结底是跟中国的人治有关系。中国不是个法治的国家，是人治。啊，比方讲这个邓小平啊，这个统治中国的时候，啊，他说过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他说过中国对外的政策外交要韬光养晦。如果是韬光养晦，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的话，啊，如果他真是个皇帝，把这个圣旨啊，就是写在这个天安门前面的一块铁碑上面，啊，以后呢，生生世世的继承人都要跟着这位这个高祖啊，这个指示来办，啊，这还可以，因为这些比方讲这个在清朝，满清说这个康熙皇帝说太监永不许干政。那么这个到底啊还能够实现的差不多200年啊，一直到了慈禧太后，虽然有太监李莲英，但是不能干政的，啊，你说如果是人治的话，真的有100%的人治，由一个太高祖皇帝定下的规矩，以后十几朝的皇帝就跟着办，那还好。但是中国现在的人治呢，跟明清以前的那个又有不同。 一个皇帝死了，下一个上来又不一样的。比方讲，这个邓小平说了，韬光养晦，但是今天的这个是不会照着办，啊，说这个已经结束了，啊，现在是要出击的时候，现在是要这个亮相的时候，要亮剑的时候，所以呢，就是中国是这个是一朝天子，那么一朝法律啊。那么邓小平那个时候对香港的商人说，当然是50年不变，50年不变不够，再给你50年，啊，你们不用再问了，要不要我烧香赌咒啊？这样，那邓小平不知道他死了以后，啊，接他这个位置的人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啊，那么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对不对？啊，因为你邓小平的时候他留学过法国。啊，他经历过这个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啊，他经历过这个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啊，然后呢，这个江泽民当政的时候，他念过交通大学，那个时候40年代末期是美国的传教士开办的这个大学，他会两句英文，啊，那个朱镕基跟江泽民一样，都是读那种美国传教士40年代末期的大学的。但是后来呢，这个胡锦涛呢，啊，已经是这个在大学这个受教育的时候是50年代初期，已经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时代了，所以他这种人的思想意识，就英文说那个 upbringing， 那个意识形态，啊，就跟1949年以前的中国毫无关系。现在这一位呢，啊，因为小时候他受过迫害，他的爸爸习仲勋呢，差点呢被毛泽东啊，给在这个陕北的时候啊要了命，而且在文革的时候也受过这个红卫兵迫害，而且文革以后又受过邓小平排挤，所以呢，这个人的性格心理受到早年童年少年的影响，啊，会留下一些创伤，啊，也会留啊，他觉得现在他受到欺凌。他受到美国的 bully， 受到西方的这个列强不断的这个进逼，他觉得他自己啊已经退让的够了，啊，这个去年香港的送中法他退让了，中美贸易协议他又退让了，啊，到现在你这个美国还不罢休，还想在香港发动颜色革命要推翻共产党，他觉得他不能退让了。啊，所以他这个跟他这个青少年的时候那个经历、教育背景通通有关系。中国这个是人治，没有办法，他就是这样。那你只能够说啊，当初你这个Reagan 跟那个撒切尔夫人怎么能够相信邓小平啊以及他的后代会遵守他这个承诺呢？西方人用西方人的这个思考的方式 mindset。他会假设，如果你中国把香港给砸掉了，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呢？这是我们在外面理性的这个思维。但是中国，啊，有人说是中共，但是在我眼中，现在是同一回事。中国或者中共的思考方式是跟外面的文明世界是完全两样子的。你不能够用你那套，啊，去猜。他的那个逻辑，他的逻辑跟你们外面不一样的。
好，谢谢陶先生。接下来想请教唐志学博士啊，就是您对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有很多的研究。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习仲勋他在1978年和到这个1980年间，曾经担任过广东省的这个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那当时他呢是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说当时有很多的这个内地人是逃到这个香港这样一个局面哈。那么当时就是据您的研究，是当时习仲勋是怎么处理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的？那么这段经历对于他后来继续来处理这个中国跟这个中港关系奠定了什么样的基础呢？
嗯，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可以想象，习仲勋是62年的时候下台的。所以从62年到78年的时候，他没有工作过，然后他一恢复工作就去广东，然后一到广东就发现偷渡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1978年的6月份，他去深圳发现那么多人都要离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跑到香港去，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叫做中英街。这个地方有意思的地方是一条路，一边是香港，一边是大陆。他一看就发现中国已经变得非常的落后。他讲到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破破烂烂。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很信任社会主义，他也不太懂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也说，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那边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到79年6月份，中央开了一个会议，李先念还批评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人说，你们现在还没有把工作搞好，你们没有把这工地当成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习仲勋还做了检讨，他是用三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呢是发展生产，他也理解，就是要治本的话，肯定是要让人活得更好，活得更幸福。第二呢是爱国教育，他觉得这些人意识形态工作没做好，当然他们信任中国的这个四个现代化。第三呢是抓所谓的蛇头，搞好堵截工作。然后呢，这个特区本来也是因为这个偷渡问题，习仲勋感觉到，可以通过特区让这些人找工作，但是要把特区搞好的话，你也需要香港人来投资，所以马万奇、李嘉欣、Gordon Liu 他们那个时候，还有简悦强，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习仲勋，所以习仲勋那个时候比其他的中共比较高级的领导人更早的了解到香港人是怎么想的，比较早的了解到他们的感受。而且香港人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一个就是广东的领导人就是习仲勋。
好的，那么我想接下来请教陶杰先生。陶杰先生就是说，您怎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这个唐博士也谈到，就是说，在1978年的那个到80年那个阶段，当时有一个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内陆的这个内地的这些人逃亡到这个香港去。那么我记得当时在这个有一本书啊，是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大逃亡》，当时是一个这个就是在中共体制内的一个，应该是在曾经担任过这个深圳的这个宣传部的这个副部长，好像是叫陈鼎安，他有写一本书叫《大逃亡》，他说当时这个习仲勋作为这个广东省委书记呢，是到这个宝安县，深圳宝安县的沙头角第一次看到这个中英街。刚才这个唐博士也谈到，他说一街之隔，香港那边非常繁华，这脚下这边却是荒凉冷清。那么他就是敦促，就是开放。那他说，他还说一句话，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王国，那经济早就上去了。就是我想请您来评述一下，刚才你也谈到是人治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作为这现在中共最高的领导人、权威最大的领导人，他没有感觉上没有去继承他父亲当时那个解决问题那种方法？就是我记得您之前在其他的这个平台上，或者在我美国之音也谈到，就是这个。大禹中国中就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一个典故，就大禹治水，一个是堵的方法，另外一种是疏通的方法。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好像是没有是更严厉的这种方法去压制去限制，而不是想到这个更多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本质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习近平，我不认识他。这个应该问问这个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说他跟习近平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应该很谈得来啊，应该呢他由这个川普总统去问啊。但是呢，这个在中国的人治里面呢，这个儿子的作风不一定跟他父亲一样的。啊，不一定的啊，有的时候儿子是不要听父亲的话，或者父亲死了以后就做父亲了， 这个下令相反的事情的，啊，比方讲这个讲清朝的时候，雍正皇帝遇到了一宗文字狱，啊，有一个这个叫曾静的文人啊，这里头呢，就他想联系啊一个将军想反清，结果被雍正啊把他给抓起来了。雍正没有杀他，而且是写了一本叫《大义觉迷录》啊，而且呢，在临死以前，叫他的下一代这个曾静，你不能够杀他啊，我要把他留下来做一个活样板啊，因为呢，我要对他去特赦啊，我让他明白我们满洲人对汉人是怎么怎么好。我写的雍正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就叫曾静啊，带着这本书全国到处去讲学。他下令接班人不能杀曾静，结果雍正死了以后，那个乾隆皇帝一上来就把曾静给杀了，他可以不听爸爸的。所以呢，有的人是有的是有一种对父亲的逆反心理的。啊，比方讲这个大导演李安，他的爸爸在台湾是教国文的，教国文教师，他想的这个李安长大以后还当教师，结果李安没有当教师，去了美国当了导演，啊，这中国的这个父权有时候压抑得很厉害，反而会让这个儿子在压抑的完了以后，他自己他认为有了一个完整的人格，做他父亲不一样的事情。啊，斯大林的女儿都跑到美国了，啊，跟他父亲一刀两断了。尤其是这种共产党的国家，啊，父亲左，那个儿子可能很右；父亲很右，儿子可能很左，啊，所以呢，这个啊，我都不懂得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逆反的心理啊？我想呢，这个你说这个习仲勋呢，他自己也是在西北、陕北这种地方也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想他这个人生下来这个性格可能比较慈悲一些，啊，这个党性比较弱一点。他看到深圳很多人偷渡到香港啊，他人性的那方面啊浮现起来，而且他到底是啊，在这个100多年前生的人。啊，他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可能是满清的末年，或者是民国的初年，他可能早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孔子思想影响，但是现在的中国这一代完全没有的，啊，所以可能就证明，就说明这两代的作风完全不一样。
好的，谢谢陶杰先生。想继续请教这个唐志学先生，就是说，我记得您在去年在《华尔街日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经表示过啊，就是说习近平非常是在意他这个父亲在香港问题上这个政治遗产，因为毕竟这个习仲勋在这个广东省以及这个处理这个中港关系方面是发挥了很多的作用。那么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对他后来？就是说，对习近平后来对香港采取非常严厉的手段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就是怎么来解读？就是说，习近平是希望继承他父亲的这份政治遗产呢？
其实习仲勋呢，他80年到中央去工作的时候，他是副书记的常务书记，但是他也分管统商工作，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工作上跟香港也有关系。所以1983年的时候，香港的两位年轻的律师，一个叫李鹏飞，一个叫李柱铭，他们去北京，见了习仲勋。习仲勋跟他们说，如果我们不解决问题，我们的政府就是清政府，而我们就是李鸿章。然后习仲勋接着说，如果制度改变，就不是特区。宪法31条就成为空话，这不单是这一代的想法，跟谁死谁活也没有关系，不是靠某些个人，而是会有下一代维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不能把习仲勋与习近平之间不同的地方搞得太绝对化，因为习仲勋也接着讲，香港一切。我们都保证不变，当然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绝对自由 什么制度都垮。然后呢，习仲勋到北京之后，他发现他觉得住在香港的新华社有问题。他的说法呢是新华社一左二宅，觉得他们没有交足够的香港的朋友，要他们广交朋友，多听意见。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是习近平与习仲勋之间的一个可以说是共同之处，就是习仲勋80年代他管统战工作的时候，这不只包括香港，达赖喇嘛的大屌去中国的时候也是去见习仲勋，台湾问题习仲勋起的作用也很大。所以如果你看马英九写的回忆录的话，你会发现习近平说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习马会的时候，习近平与马英九见面的时候，习近平是这么说的，习近平跟马英九说，默克尔就是德国的总相，见他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跟我们德国人不一样，我们德国人很多几代年前的东西说丢就丢掉，你们却这么在乎。习近平的回答是，我们中国人跟你们德国人不一样，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写就叫写就是卖国贼。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主权问题上肯定是很民族主义，而且我觉得这一点跟他这个对于他的父亲对于老革命那一代的一种可以说是使命感吧，起的作用应该是蛮大的吧。
好的，谢谢唐博士。陶杰先生，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和习仲勋的这个作风，或者说这个行事方法手这个风格不太一样的这个问题啊，我想继续请教您。就是有西方的一些评论人士，或者说中国观察人士，就说呢，认为这个习近平当时在这个在刚刚担任这个中共一把手总书记的时候，是靠这个反腐呢巩固了他的个人权利，但是这个反腐这条路走到现在，就是说他的这个权力越大，反而越发的没有这种安全感。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对内和对外政策这种风格。就是您认为，您的观察或者说您的预期，就是接下来在香港这个事情，习近平做完以后，他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他的终极目标会是什么
呢？他下一个目标是要保证明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一场大阅兵。啊，这个100周年他要向中国共产党的头人第一代的那个所谓的老革命有一个交代。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7月1日，习近平会，如果他能够的话，他会维持非常强硬的对内对外，尤其是对美国的那个外交这个呢不轻易会让步的。但是你说如果这个川普能够连任如他会加强对台湾的关系，美国的台湾跟台湾的关系会升级。那么在7月1号以前，如果川普连任美台关系会进一步的加紧，那中国会不会对台湾呢就出兵呢？这是最大的悬念。如果他不出兵，那100周年的党庆他怎么交代呢？如果出兵，那会不会爆发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呢？所以我想这个是明年7月1号要注意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陶杰先生，那也非常感谢唐志学博士。那么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这个十大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陶杰先生和唐志学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感谢您的收看，那么下次节目再会。